哎，朋友们早安！看到很多的新面孔是神所带领的赐给我们的，我们非常的感恩。夏天快要过去，秋天要来了哈。打开今天周报，你知道我们今天七月份是在主题是什么？对，土壤。想起土壤，我们不可缺少的要看这段经文。我们先打开念这段经文好不好？马可福音13章1节到9节，然后我们跳过10节到18节，你可以待会儿再来看这段，然后直接进入19节到23节的解释。马太福音十三章1到9节，然后19到23节。大家有圣经的，如果是有新的朋友来没有圣经的话，请招待的弟兄姐妹给他们有圣经，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一本圣经。好，我们用起印的方式，我在台上呢念单数节，弟兄姐妹在台下呢念双数节，我们这样来对应。马太福音13章1节，当那一天，耶稣从房子里出来，坐在海边，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第五节，有落在浅土石头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，第七节，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弟兄姐妹请念19节，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，当下欢喜领受，那撒在荆棘里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给挤住了，不能结实，我们再念23节，请。撒在好土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，后来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人。我记得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后工业的时代，所以一个后工业的时代的时候，包括农业几乎都产业化了，是不是？现代的农夫，如果你来想的时候，你觉得他更像一个技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他要懂得什么时候施化肥，什么时候催化除草杀虫，何大壮哈，懂得什么时候开拖拉机，然后是开垦的时候，播种的时候，收割的时候，包括到最后进仓，这一切都是一个 technician 的 work。 所以这个农耕的社会已经早早就结束，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工业时代。那么对于一个信息时代的人，农民我觉得更是一个像个商人。过去农民不知道，挑担子去买了，国家给多少钱你们给多少钱就算了。如果你看美国的农民，他们更像生意人，懂得他农产品什么样的价钱，他也许要懂得做期货，可以在市场上取得一个最大的利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事实到我们今天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觉得很遥远，但事实耶稣活的时代是一个农耕社会的时代。因此在耶稣讲道的时候，我相信虽然是在加利利的海边，也许远处望见可以看到很多的农民在耕种，我不知道他在什么时间，以色列这个国家是10月份耕种和3月份耕种哈，是两个不同的时间，10月份收割的跟平常地方不一样的。但是我可以很肯定这段经文是在当时很有共鸣的，因为圣经三处都记载了这个比喻。不过在讲比喻之前呢，我要有一点插曲哈，先来介绍这个讲道的人，我讲不是讲我哈，耶稣讲道嘛哈，我要介绍一下耶稣。我相信 这个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十三节的一到二节原来是不太注意的，然后我在看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读一些解经书，慢慢我就开始体验到我原来体验到的一件事，这个讲道的人是很重要的，谁讲道是不一样的，耶稣讲道是不一样啊，跟陈彪讲道就是不一样。你看他这个讲道，你也许看完以后觉得，我觉得大题小做哈，人很多了以后耶稣干嘛去了？他值得上船坐下来，然后人都站在岸上。那当然你可能想，当然只有那么几个船，耶稣就到船上去，耶稣可以在地上讲，对不对？我要问大家，你们有科学头脑的人，耶稣为什么要到船上去？保持距离啊，当然，为什么？人太多。我要你 scientifically thinking， 你想想耶稣基督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，他是什么样一个山势？你再想想，很多地方都有 amphitheater theater 是什么？他在山的上面，他在山下，对吧？那是有回音的。我相信加利利海不是什么时候都是像有风浪的哈，是一个湖，是非常平稳的大多数情况。当你到船上一个平稳的时候，那个水面的平稳是你的一个声音的折射。我相信在岸上的人听得非常的清楚。当然这个对于一个那时候声学还没有发明，整个的现代科技没有的人是不会想到的。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是造物的主，他知道，包括他的很小的举动，圣经这地方我觉得很 amazing， 他会到船上，人都站在岸上来讲，就像他在那个登山宝训的时候，他讲是在山下讲，人们都坐在山坡，有这样一个刚刚我讲的 amphitheater 的这个效应，这是一个产生很强的共鸣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讲话的人是 really know the science because he invented， 不是他 created the law 哈。我们今天早上有五个慕道友，我们在一起谈论到不同的主题，很感谢主有这样的时间，我可以跟他们一起来思想。那么实际这个耶稣是讲到了，这个人是很了不得的一个人，所以他讲这段的话的时候呢，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要听哈，因为耶稣是神人啊，神人。第二个我需要解释一下我刚刚没念那段经文，那段经文的话呢，你如果你现在打开看一下哈，从这个第十节到这个十八节，特别讲到是说耶稣对众人讲话用比喻。如果你问这段时候，门徒问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为什么用比喻讲道？今天的人用比喻讲道是什么意思？比如说讲道会有很多的比喻，我的目的是什么？可能是生动，或者给你贴切，或者是让你更加明白那个里的道理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回答不是的啊，这里回答说他讲的是让很多人不懂啊，所以我先要把这个先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再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。所以耶稣回答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们，这十二节，叫他们有余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去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道，因为他们看不见听不见，但是我用直截了当的话对你们讲道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耶稣要这样？他出来就是传道的，他干嘛现在讲的不那么清楚明白？用东北人说话那不是瞎忙活吗哈，讲半天那么辛苦还不要别人明白。我相信请大家注意一下耶稣的用词，他讲到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，这有一个前提，一个是圈内的人，一个是圈外的人。我们在座的人，我都期待大家都是圈内的人，都能听得懂神的话的。换句话说呢，这里讲圈内的人是什么呢？耶稣在暗示有一些人，他们已经是能够明了天国奥秘，他们有这样的特权和能力的，所以耶稣给他讲他们的明白。有些人他讲完了以后呢不明白。举个例子，在耶稣讲奥秘之前，耶稣都是凭直接老教讲的。耶稣一下讲到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你们要信福音，清楚不清楚？非常的清楚。所以一定要回到那个历史场景来看，如果说那些从那种有特权的人有能力的人呢，我可以说相信是约翰福音三章讲的是重生的人，他们看见了神的国，然后有权柄进入神的国。还有一些人在外面没有听明白，但是听明没有听明白没有关系，如果你的心不硬你是可以听明白的。神做事是很有意思，他都现在直接讲的。我就想起来法老的故事，每一次如果你看这个东西，神不会先让人刚硬的，都是法老心刚硬，十灾的时候每次他们都同意，最后都不同意，到后来第五灾的时候，我记得是说神使法老心刚硬了，到这个时候是神要做的，前面都是法老心刚硬，自己就是说贪财，这些奴隶免费的。美国独立战争啊，不是南北战争的时候不有这样的问题吗？ 南方我们现在居住的很多人很有钱，有一个罪，就是说我们拿到那么多的奴隶要蓄奴，不愿意释放他们，包括基督徒都会犯这样的罪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说，但是神在这个时候就会让你，如果你还不悔改，就让你心刚硬，一种刚硬的办法，神就是讲奥秘让你听不懂。当然你怜悯我们，我们今天是听懂，但是注意哈，神不光是让法老心刚硬，感谢主哈，天国的奥秘不会永远隐藏。你如果比较我刚刚讲这个三个经文哈，在不同的地方，你去看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很有意思，在讲完这故事之后，马可就加了耶稣后面加解释了一句话，他说二十，这是马可福音第四节，跟这个是类比的哈，第四章的二十二节，你们不用翻了，我来念。他说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，隐瞒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好，所以这里讲就是在我们现在天国已经临到这里有2000年了，很多人都是可能听到的，包括很相似的保罗，在他讲道的时候，他在那个雅比非常著名的讲道哈，讲道的时候看了很多人都拜很多的神，但是他不拜真神，所以他就介绍这位神，到最后介绍完了以后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不鉴察，就是说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之前，没有死复活这个巨大的事情发生之前，神并不鉴察，就是忍耐哈。但是如今怎么说呢，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那个人要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什么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这件事情是万人都可能知道的，当然你是知道是信不信是一件事，耶稣基督复活这个在历史上是有记录的，当然你可以说不相信，因为这件事情是个神迹。我做完这样的解释以后，就说天国是会打开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就在打开的时段，哦，我们已经打开来了。所以在看那个历史的过程中，我们不要觉得说神还不想让我们知道哈， That's not the point， 不是这样的哈。那我们现在言归正传，看今天的经文，回到比喻本身，撒种的比喻是很多的比喻，我刚刚谈到说在三个经文里头，在三段弗类福音都出现了。我在讲之前要提醒大家，就是我们的心态，心态是什么？有耳的，第九节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谢谢你，谢谢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有福音可听。你的天国的奥秘已经向我们这些没有听见的人敞开，我们来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不仅有福音可听，有福音可传，也有福音可来依靠。我们谢谢你，你今天早上特别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听的讲的都是顺服你自己，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在耶稣讲的这个两种优良品种和各类土壤的这个比喻里头哈，我基于这个四个土壤和优良品种中间的回应呢，我把它称为四种人，我把它总结了一下哈，看了一下挺有意思。如果两种跟路旁的这种呢，我觉得是那种无心跟随天国之道的人，这第一种是无心的人。第二种是两种与前土，我把它总结为无根来跟随天国之道的人。第三种两种与荆棘，你觉得应该叫什么？这种我因为为了无吧，我就叫它叫无力跟随天国知道的人，下面要你们来帮我说。第四种两种与好土，这种人是怎么样的无跟随天国之道啊？无私的跟随天国之道，差不多很近哈，很近。到底是我太太，我没给她看哈。求主来怜悯，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无论是前面几种的都转化为最后一种啊，我们都转化为这种成为好土，无私的来跟随天国之道。第三节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啊，第三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的道理，就是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了，撒的时候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，什么意思呢？当然有耳的可听哈，听什么呢？这耶稣专门有一个解释，所以你就看他的解释，十九节非常的清楚讲这段经文。十九节说，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就是恶者来把所撒在心里的夺去了，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。优良品种撒在路旁，无心的人来跟随天国的道，这里的要点就是无心，对不对？对上帝救赎的道不明白的时候呢，一个是不感兴趣的人。我非常感谢主，今天上午啊，我们有五个慕道友哈坐在那里， 然后每个人就是我问了三个问题，一个就是说这种的问题啊，他没有一个人回答，都是在中等和中等以上的哈。我觉得感谢主哈，来五个人，然后都是说要了解了解的哈。那么是这样一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们是被世俗的东西所弄瞎了眼睛的人，他对属灵的事一点都不往心里去。用李红军的话哈，李红军说这人就不过脑子哈，他原来也不过脑子的，不过他先骂自己再骂别人哈。真的，他原来也不过脑子，后面明白了，这些人心被所有的其他的事情挤住了。这些人有没有希望呢？回答是什么呢？ Yes and no， 对不对？如果按此下去是没有希望的，我很肯定没有希望，刚听完就没有。但是呢，我曾经是这样的人。我记得我第一到美国第一年是一个感恩节，然后我们在旁边的那个 town 呢就有一个感恩节的聚餐，我就去了，是一个大学的城嘛，那都有做学生施工的。吃完感恩节的那个 turkey 啊， turkey 的肉怎么觉得那么好吃哈，第一次吃，而且是做的特嫩的那种，可能是 homemade， 不是有店里买的。然后吃完了以后就看耶稣传 Jesus movie，看完以后真不光是不明白，觉得这都瞎讲，讲什么，然后还让我们填个卡。我就说填完以后我就觉得这东西哈，太深奥或者说太肤浅，然后我就这样写了，然后就走了，就白吃了一顿哈。这是我当时的，真是一点都不感兴趣。那是八九年的事情，八九年的事儿。但神很怜悯哈，像我这样这种心刚硬的人，当时的确是没有反应过来，回应也就是像恶者来了，很快就拿走了。就当时看到耶稣上一点没有反应。我到什么时候，我信主的时候，有一次一个弟兄说我们团契有问题，就把耶稣传拿来给我们看一遍。哎呦，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，我说怎么不一样啊？这是上帝的工作哈。这种人没心的人呢，就是中国话，就是说一个耳进一个耳朵出哈，叫什么耳旁风哈。对许多人，我觉得在我们中间也许听到有一段时间了，可能不是耳旁风的问题，他们对福音很有礼貌啊，非常尊敬。因为我来过，有大概几年前来过一个人，他是一个佛教徒，他一看我们教会呢，说他说真的，他说我们教会很不敬虔，他说你们怎么聚会的时候大家随便可以走动，然后他是一个佛教徒，他觉得你们在圣殿里，他佛教徒有他的概念哈，他可能有错的地方，但是他当时就这样讲。然后我就心里呢蛮尊重这个人的哈，但是呢他是很认真的，但是呢他也是没有听进去，因为他觉得那个佛经呢比这更重要，福音不是宝贝。他又好奇，这里头就实际上心里仍然是硬土哈。求主怜悯了，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人哈，我求主怜悯你，让你的心转过来。一个心的转变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，这个本身是可以是神迹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填完以后说的太深奥，然后写的很太简单哈，就说不值一看哈，就然后就过去的，然后就看完以后说哎呀，这里有无尽的宝贝哈，让我们的心转过来，转过来以后柔软预备领受上帝宝贵的道。那么弟兄姐妹来做什么呢？在这段经文里当然是一个撒种的比喻，他没有把所有的农耕都做出来，但我相信弟兄姐妹肯定要做松土的工作，对吧？要做浇灌的工作，甚至要做盖草的工作哈。你在美国有没有种过草？肯定没买房子，买了房子的人肯定种过草，或者你们就房子特别好，就草都管理好。我们家每次扫地都不好，我在北方的时候我们有过一次就弄，我第一次扫了以后我就不明白，原来它第二天就没了，然后我突然看到人家为什么都放些稻草在上面，哎呀，我说那个不是水汽，那个是盖不让飞鸟吃的，我就不明白，我不是农民嘛，你那时候才回过头才明白，说那个东西没了，然后再扫，然后再盖上。那时候就开始明白说啊，这些经文有道理的。飞鸟如果在硬石子里头没有松土哈，飞鸟快得很啊。我们昨天去 camping， 那个人就老警告我们说，你们不要把甜食留出来，为什么呢？狗熊在一里之外都可以闻到的，飞鸟眼睛看得好清楚的，不要以为魔鬼是傻子啊。所以求主在我们在座的人不要做一个无心的跟随天国之道的，没有无心跟随哈。第五节我们来看下一点，他说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既不深发苗最快，日头一出来一晒呢，因为没有根就干枯了。什么意思呢？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听什么呢？二十二节，二十节，我请大家来念二十节和二十一节。 你念的时候呢，你听别人念的。好，念。好，这是两种撒到浅土和石头地上的，这是什么呢？无根来跟随天国的道。这里要点是什么？无根，对不对？无根，但是发芽很快哈。这个土质很有意思哈。我现在有点当农民哈，我真的我是有点体验的，我太太体验比我更多。这个哈，有石头的土地哈，温度是比较高的，巴勒斯坦是很奇妙的，然后它有点小土，所以这种地方呢哈，太阳一晒的时候呢，如果一旦有雨水，苗是很容易发的，因为石头也热，对不对？这种蒸发效应和温室效应在里头产生一个小温室效应，长得特快，长完了以后呢，别的人呢，就别的种子还没影呢，它都出来了。哎呀，这个主人都会高兴的，鹤立鸡群，一花独秀哈，啪就出来。一讲到这人就明白了哈，啥都明白。哎，但是有经验的老农知道这个东西长不长的，因为是什么？经不起强烈的日晒。为什么不要中午或者下午浇草浇花？王农知道，告诉我为什么不要下午中午大太阳的时候？哦，只是水分蒸，你看中国人就是节省，都想着水分蒸发。不是的，没当过农民，谁当过农民说什么原因啊？哦，对，他是好，就是讲他会 kill 你，这是一个原因哈。第二个原因，根会变浅，所以一个人有经验的人不吝啬水的，一旦浇水一定什么浇透了，要么就不浇，干的也没关系。原因是这样的哈，你如果很浅，这个土会怎么长呢？这水在这儿，对不对？根往哪找？有水的地方去啊，下面没有它就往上长，最后土一浅了以后呢，杂草一出来它马上就死，太阳一出来就没死，肯定死，必死无疑，即使没有被蒸死也被晒死哈。这圣经这里讲的，哎呀真很困难，你要学习基督还要做农民哈，所以不是浪费水的问题哈，要向下扎根的问题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向下扎根的。太阳是无法避免的，你看到这些经文里念到这个，因为这道的缘故遭到了患难或者受到逼迫。马可还提到另一点，说是试验 test。 我们美国人因为信主会有不同时期有不同的 test， 我们中间有癌症的病人，我们中间也有婚姻的问题，我们中间有被车撞过的人，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 test。 但在这个 test 的时候呢，当人生风浪出现的时候，我现在讲这些无根的人，这些无根的人对信仰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了。好，我先讲我们比较简单的哈，我们北美的情况，信主还要跟随主，主日学要9:30起床，太难了，还上什么基督的管家，这个是不大可能的事，主日学是不大可能来的。但从来上班的时候没有迟到的哈，这都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肯定去的。但是这个代价太高，就一个星期天可以睡懒觉，不能了。基督徒还有时间，还有奉献。刚刚他提到奉献不光是一个责任，你知道吧，奉献还是义务，还是什么呢？还是权柄，更重要的是权柄。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从义务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，你觉得很难奉献的，时间都给了，才干都给了，还要钱啊，我就是学生呢、还有呢，这个教会要建堂了，我就举一个例子，很实际的例子啊，很多人都会 exciting。 然后呢，也许有一个人就会告诉我，哎，牧师啊，你们他心里说，他不会怎么说的，说你们，我给你们，我在家里好好祷告，你们什么时候建好了，贷款还清了，我一定来啊。听明白了哈，这一定要来的。那还有一些，这个信仰越发现越多呢，发现要吃亏的地方比较多，哎，怎么搞的？原来都是占便宜，怎么这个信仰老叫我吃亏啊？这是一种这个根浅的表现哈。他说这不干，太多的亏要吃，这是一个试探哈，也是一个试炼。还有人会考虑到一个环境的问题，从大陆来，我可能是访问学者，过几年要回去的。所以呢，我如果是在美国哈，我妈就说我要在美国，我一定信主。我妈老跟我说这个，啊，我一回去就不一样了。你知道这个环境不一样， 不一定说对老人家有什么逼迫，你都退休了，谁逼迫你，对不对？他会觉得，我妈是觉得说挺怪的，到美国去一去一招，怎么变得神兮兮的了哈？所以我想他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哈，所以面子的问题。那或者说，哎，我信也可以，回去就改信佛教哈，大家都信没问题，或者改信其他的，哪个 popular 我就信哪个。所以在这个比喻里头，我就让我思想很多的是太阳的角色。这个太阳哈做了两件事，第一个是先让它蒸发，先让它快长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好事，对不对？后面有一个转换，这个太阳就变得是非常的残酷、凛冽哈。我们昨天 retreat， 在这个地方我正好在讲的其他的经籍的时候呢，其中一个执事就说：“哎呦，这太阳又来了，我们就换一个地方。”因为那太阳有的时候不是很可爱的哈，在佛罗里达夏天的太阳没有人喜欢的，都愿意在游泳池里泡着哈，不愿意晒太阳。这个太阳起初的积极角色为什么最后改变了，变成那个榨干水分的那个角色，对不对？是苗枯萎。那想想什么状况不能枯萎，我就想到诗篇第一篇，唯独那义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之后怎么呢？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，按时结果子，然后呢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一切事尽都顺利，包括建堂，包括买房子哈。当然这个不是 guarantee， it's not a guarantee， I'm not talking about 这个 prosperity 的这个 gospel， 但是神有他的应许哈。我是很有体验，我在我们过去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姐妹，我们带她信主的，但是她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没有根的一个例子。她受洗的时候呢，我们教会是浸信会背景的，是不能点水礼的。他就说能不能点水，那牧师就点水。他就说最后问他，他说点水哈、啊、比较容易，进到水里头多麻烦呢，怕感冒。我后面才知道了哈，这第一个原因。然后孩子一生下来送回国了，没自己带。然后先生呢 MIT 拿了一个硕士毕业，要学成回国做建筑师，说美国没什么可做的，他太喜欢美国，喜欢美国的 shopping 买东西啊，所以他不回去留下来了。那你知道婚姻会有试探，我们都鼓励他。那时候他原来他没有信主，我刚刚讲的这一切都他没信主。先生回去的时候呢，他还没有信主，这时候我们带他信主了。但是接下来呢，两年之后还是离婚了。他回去探亲的时候，我们就为他祷告。然后呢，可是这个人哈，我们有段时间很近的相处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住在我们家里的，因为他先生走了，他自己开始工作以后，工作离我们家也比较近。我们家呢刚买了房子。租出去也不错哈，省钱呢。那还一个，从那个角度来说，的确是一个蛮好的姐妹，她很追求的。那就是我那时候做团契主席，我就培养她做小组长啊，就是带茶巾啊什么的。每天吃完饭，因为我们也开始有点灵修嘛，她也没吃完饭，画的红杠杠啊，那个圣经上，很追求的。然后有段时间问我买中英文圣经什么啊，我都特高，他说我要送一个慕道友啊什么的啊，我就给他讲哪种中英文圣经好，你是什么样 level 的人，送什么什么的哈。但是突然有一件事情，我到芝加哥去了，上帝是 expose everything， 这是非常奇妙。从那次我知道说上帝是要经历的神，你毛骨要悚然的。在芝加哥的 Chinatown， 我们是在 Columbus 哈，在芝加哥的 Chinatown， 我突然见到我那个姐妹跟我过去非常好的一个朋友，我们过去的前中文学校校长一个有夫之妇在一起。那我当然知道我那个朋友他们正在离婚的过程中，我突然明白他买这个圣经要送给谁了，我那时候才知道，可怕、啊、最后离婚，然后最后他也很惨，他也没有再结婚，人家并没有离，那边还没有离呢。那男的是要报复对方，因为他太太做了欺骗他的事儿，所以我也报复给你看。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在哪了。一个浮浅没有根的人，他们不仅仅是缺乏确信，没有勇气，而且非常的不稳定。风一吹，草肯定就动，没有根基。所以我说是无根来跟随天国之道的人，他们的信仰是昙花一现，无法存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，没有一个人是无根的跟随他的，要么就不跟，要跟就有根基来跟的。我们来看第七节，他讲了前面两种，硬土无心无根。我们现在来看第七节，他说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。什么意思呢？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听这段话，我来念二十二节。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把道挤住了，不能够结实。撒在荆棘里的比撒在前途或者其他的，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旁边的长要容易多了，因为实际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好土啊，所以阳光雨露一出来的话，那个长得非常的快。春季如果咱们看大麦哈，哗，那时候也都一块长的，跟其他没有区别的，往往还比其他长得快。但是你知道，你长它也长，还有荆棘也在里面，有其他的种子在这里面。可是后来这些种子也开始发芽，这些荆棘也会成熟，到它要快要结实的时候，就刚开始那个一抽穗的时候，其他东西就超过它，结果养分阳光全被那个荆棘弄走了。然后这个呢，不仅没有结果，最后会窒息而死的。如果荆棘很，我再讲讲我经营草地的经历哈。我在 RTS 读书的时候没有时间，当时也觉得说，哎呀，不要找一个外面的人来帮我们来做，我们自己来撒就行了，学农民嘛哈，可以省点钱哈。宇斌家现在草地跟我以前很像哈，我很体验，从来不说他草地不好，不是因为他租的问题，是因为他没有时间。好，那我们家的草地就是很多的那个东西就出来了，刚开始买的时候挺好的，我觉得都知道，我第一个草地不好，第二个当然要找，怎么就会变了呢？我们两个都不明白为什么哈，因为我也买了草，禾大壮哈，就是我不是禾大壮，买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那个叫特福哈，买来以后就人工除草机都用了，但是就不管用。我们家有两类草很厉害，就是杂草。第一个就是爬行动物，那个叫 crab， 那个 crab 哈非常细，非常的那个仔细。它挤你的时候呢，它非常仔细，它没有奥古斯丁草长得高，但是它长得很矮，然后把你的东西全从上面缠住，不在下面缠住。它又因为仔细，到最后就给你 choke 掉了。然后刚开始我们家一段时间没草了，我还不知道咋回事，后来又出了很多草，哎，我说真绿哈，我一踩怎么喧喧的，然后一问说这是 crab， 然后要用什么那个一般的农药还不太容易做，一打吧，但是有一个药可以用什么苏打可以把它弄死，好，我就学会用苏打，就是把它弄死了哈，这个是很厉害的。还有一种呢，安姐发现的，我不懂的，她还不叫不出名字哈，我昨天一查查出这个名字啊，叫 yellow nut sage。这个东西呢是长起来以后很快就长一个种子的，然后它长得很深很深的。我们家那个我刚开始弄草的时候，安姐说，哎，我来帮你拔吧，是不是要全教会的人来拔，你这草太多这有问题，因为我来重新铺一些地方。我说不用了，这个东西还能劳弟兄姐妹家，我自己拔就好了。然后我只拔了一些，就是说我觉得我那个奥古斯丁有希望的地方了，还有一部分我觉得已经是没办法的，我就没管了。结果这一片呢，我现在都后悔，当时把它应该拔掉。那个东西跟刚刚讲的 crab 不一样啊，它很深很深。你拔的时候哈，你拔出来以后，它底下好像那个头发接出来的那个，哎，有人点头哈，干活的无名好像也在点头，他们家没有，他不用，这有一个点头，他们家肯定有哈。那个像头发接一样，你一拔只拔出上一个根，你看它有根，其实并没有拔出来。我手伸到下面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哈，奥古斯丁草全在上面，它在下面。我的天哪，你把它一拔完以后，如果你不到根下面，你等于是你必须要把它薅出来。然后我不光学会这个，我发现耶稣基督讲到说，为什么不现在收割哈，让那个坏的和好的一块长哈。我这个地方体验很深刻，你一拔哈，奥古斯丁也让我给薅出来，然后它的根在下面嘛。所以你看到这种情况，无论从上面堵截还是在下面给你刨根哈，都会把你的生命来挤住的。耶稣在讲一个属灵的道理，他说问题不在于这个本身的土壤其实蛮好的，但是这里有一个永久居住权的人，有绿卡的人在你们家里啊，就这个信主的人哈，你没办法一心二用的，你不能说他又有绿卡，然后就是你又要做中国公民又有绿卡，然后最后还有两个公民，你不可能做中国公民和美国公民同时做，做绿卡可以哈。现在这个问题，这个人是假装的，我就说绿卡，他就藏在里面，藏在里面呢。我相信我们生命中都有一些荆棘，都有一些假杂草，都要靠神的恩典来除掉。但是在耶稣这个特定的比喻里头，我觉得不是在讲这种没有救恩的杂草，而讲的这一类人 我认为我们都以为把他认为是得救的人了，以为后说哦，这些人只是挤一挤，挤完了以后就像哥林多前书后书第几章第三章哈，那个我们只是做过个 exercise 哈，第三章讲过说火的工程发明会烧掉，以为是这个结果，不是的。如果你仔细来看，如果大家注意，你做个试验，你们家的草是有空间限制的，你让那个杂草来长，为什么杂草总比好草长得快？你没有问过这个问题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 Why 这些 strong always outgrowing the good one？ 为什么？他生命力强。 OK good， 他已经点到，再往前走，创世纪第三章，整个的自然环境告诉我们是杂草是自然的长的，生命的道是要 supernaturally planted。 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有绿卡的人跟我们在一起，他要长出来的时候，在我们家里很危险，很危险的。所以他最后讲说，最后没有结出果实来，中文说没有结实，你以为说那个实瘪哈，英文的翻译非常的精准， unfruitful 是没有结果子的。哪一个基督徒没有生命改变不结果子？你告诉我，没有属灵的生命改变，我不再讲你的恩赐，我在讲你生命有没有被上帝改变。所以 Dr. Kismark 在他的 commentary 他这样说，他说这类人呢是戴面具的基督徒。那个唐从平的那里头说是单听道不行道的人，他说这样的人，如果一个戴面具的人是主日戴一个面具，然后其他一到五天是戴另一个面具，有一天他发现哈，那个一到五天的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诱惑可以完全掌管他。刚刚说那个谁说的自然的生命，我觉得他讲得很好，那个玩意是 outgrowing 的，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里，在创世纪人类受阻之后，自然都是这样，人类在最终也是一样的表现，没有什么奇怪的，你们家杂草出来多，呵呵，没有什么奇怪，这是自然现象。所以当这个时候出来的时候，他的信仰被他 choke 的时候，是福音的信仰，福音的信息不能在他身上开花结果，可能开花但是不结果。所以贪婪世界的这个心慢慢占据他的全部，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？无力跟随天国福音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些经文是我特别要警告在座的弟兄姐妹的。前面两个我都觉得，因为他不是基督徒，但是这一类呢是最容易混杂在我们中间的，因为有一个人跟我们住在一起，是要么就是你死，要么就是我活，这个没有其他的选择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在教会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人？你可能很难明白一个信了主的人为什么会跟随这个世界堕落下去。其实一开始这些人他的终极的安全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，不是在上帝的手里的。钱财可能是他的上帝，也许加上一个东西使我的生活更荣耀，如果一个著名的人物是基督徒，我也变成一个基督徒，这多好。我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影响，但是这样的影响不能变成终极的。我不排除这些一个名人做见证的，那我也会讲我有 PhD， 我的意思是说我跟你是一样，我并不是说我比你懂得多，因为我们这里都很多都有 PhD， 我到中国讲到我从来不讲我有 PhD， 因为那不是他们跟我的生活，因为我们在大多数人都有这个，对吧？你随便聊一聊，我原来就不知道国立是干什么的，我知道他打工哈，然后我先问他，我说你博士在哪的，我就斗胆问他，他说我的博士在国内拿的，他真有博士，我原来不知道他有博士学位。所以你不小心在这里随便一踩一个人啊，看特谦卑哈，他一定是博士，因为这里都是博士哈。这里头的问题说，人生的目标是按世界成功的目标为导向呢，还是内心深处按照上帝为第一？是自己为第一，还是神的道神的国我在其中蒙福的？因为这样的人我都觉得是卧底的少年观。 sorry 我用这些特别有意思的名字是为了让大家注意哈，少年观是很直截了当的。他到耶稣面前说，马可是说耶稣爱他，因为这个人心里坦荡，他讲了说我什么样才能得永生，对不对？几段记载了，那他跪在耶稣的面前恳求耶稣，那耶稣就说你做了什么，诫命有没有遵守，他爱父母啊，该做什么十一奉献他都做了， 然后呢，然后耶稣就说，那你还缺少一样，你要变卖的。耶稣这里讲的不是说真要他变卖哈，我相信耶稣在讲的说，你要让上帝做你的主，实际也是变卖了哈。就当我们把一点的奉献的时候，代表我们全身心的奉献，我们的诗歌唱的，对不对？我希望我们的 mind be transformed。 当我们是奉献了10块钱、100块钱、1000块钱，代表我们整个人的奉献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个里头，这个少年官当耶稣说他还缺少一件，你要变卖你所有的给穷人的时候，这个少年的观点就变了色，所以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太多，他的 security 是这个，他需要再加一件东西，说，哦，我已经有世上的产业了，如果天国永恒我再有多好，一手有世界，对不对？一手有永恒，这样的基督徒不光基督徒羡慕，世人都羡慕哈。所以这样的人，所以你要来经常来切克你的心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你的心是很重要的。 Only you can know， 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，因为罪像上个星期 Craig 讲到，罪像一个悄悄的人，让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就把你的心夺走了，掩盖了你看不见真相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这样来学习，你要来要么像少年官一样，你算一下你要那个，那你就走。但是如果你跟随，不要做一个无力的基督徒，因为你跟不下去的，你跟不下去的。不然的话，将来收割的时候，人种的是什么是收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用沙总的比喻去讲，你将来也会收一个的，是收荆棘，那也有一个果子的，不是没有果子的，收出荆棘的果子来。所以这样无力跟随天国的人，你一定要在心中来查验，你来悔改，真实的拥抱信仰。我用一个非常不属灵的例子来讲，这样的人怎么来做，就是说去买车的例子好了，稍微世俗一点大家可以明白哈。去买车，我很喜欢 sports utility by my heart， 我因为我去租车，这次好不容易我们出去，我就租了一个 sports utility， 因为从来没开过哈，我觉得开那个车特威风哈，哎，开尤其加速，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开过很多的地方，我是希望说在不熟悉的道上的时候我可以加速很快，我不会出问题哈。那我要讲什么呢？思路突然断了哈。在这个问题上哈，买车，对了，谢谢买车。好，那去了以后我看到一个很好的 sports utility， 我已经老了，我怎么发现这个 sports utility 很好，毛绒买车了哈。但你为什么买 one？实际就是这个道理哈，你在两个比较之间，你会做一个选择。你可能很羡慕一件事，到最后你做那个决定，说我要的就是这个 van， 不仅省油，全家都可以坐，那个费油还全家不坐哈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先讲这个信仰就这样。你可能有世上，我想每一个人在挣扎中都有世上的思虑，都有不同的挣扎。他会叫你往那边走，你要往这边走 ，OK？ 在这两个之间，我在讲的不是说我很喜欢 sports utility，like 我就是 rent 一遍。你叫我买呢，我还会买 one。我讲的就是这种，你做一个决定的时候，不是说那个对你没有干扰，你做决定的时候，我就是 going by the van， that's my lifestyle。 好，这个是我鼓励这样的弟兄姐妹，你来悔改，来改变。那最后是最精彩的哈，两种的比喻，在豪土里头，这些无私跟随天国之道的人，他们是什么？有落在豪土里的，有结实接受什么百倍、60倍、30倍的，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前面的都是负面的，现在是正面的，有耳的应当听。感谢主，这前面这种三种坏徒，不是一个真真基督徒的写照，不是一个真真基督徒的写照，更不是一个有经验的农夫。当我们看到这三种的情况，就会泄气。农夫撒地的时候啊，他从来不会包着说撒到这个土。硬土里的石头里的他倒撒，要不然呢活干不完，一上午种子就撒完了。我们说要这个地方不能撒，上帝同样也是不吝啬的，让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的，所以他撒种的时候，福音是给万人所有的人听的，就撒的 OK。 但是呢，在上帝的爱和恩典中，那个好土是有能力领受上帝恩典的人， 这些人呢，在患难中他们持守信仰，在这个世界上又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没把你一下踢走哈，没有被这个世界的网罗，那个 crab 还是那个 sage 给你抓住哈。好土是这样的人，好土第一个我觉得他有生命，就是有丰盛的生命，是从来自超然的神。耶稣说到说，我来是要扬得生命，得得更丰盛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，他们可能不断的为主赢得更多的人，将来有无计其数的人因着他们的生命会改变其他的人。还有我相信这些人是被圣灵所改变的人，圣灵所改变了以后，他们不仅是听到接受真理，然后实行真理，宣讲真理，护卫真理，不仅仅是在好奇了。这些人是玩真的，是饥渴慕义的人，他们视耶稣基督为至宝。所以在整个的天国的福音里头讲的时候说，天国像一个什么宝石，一个富人看见的时候把所有的都变卖了去买那个天国。我就想起我在预备着讲章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一粒麦子的比喻，这是我呼召的时候神用这段经文呼召我的，那是在约翰福音12章23节，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掉生命，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我加一点，要败坏的生命就要保守生命，这是永恒的生命到永生。接下来说，若有人来服侍我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，若有人来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这是天父呼召我来做传道。那我非常感激生命季刊的一件事，我不会所有的事情他们的事工我都完全都赞同，但我去他们的退休会的时候呢，那生命季刊是很注重十字架的道理的，那我就跟他谈这个的时候，谈到我说其实十字架是天国福音里头的一个部分，你不能把它无限夸大，什么地方都是十字架，但是今天的基督徒很多人是没有背十字架的人。好，我是很大胆的讲，在我们教会有很多人是没有背十字架的人，我说自己的十字架，我不是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你背不起那个的，那个 curse 是只有他能担的。那我跟王志军谈的时候，因为我知道我一个朋友从国内过来，他现在在 RTS 读书，那我也在国内教过职堂，那我的 mentor 是美国很著名的职堂学的这个领袖，他教我怎么做。那美国你都知道是 tool 的 generation 对不对，美国人就是说干什么事 open the tool box， 真是很方便，你如果做你的 garage， 做你的李红军干他们家那些活都发现他都自己能干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别人把 tool 给他提供了，所有的那个东西都做好的，你以为他自己弄那个 cabinet， 他自己能够做那么好 cabinet 啊？买的啊，那但是呢，他就有那些 tool 哈，所以我们很注重 tool 是很好的。但是我就问王志军，我说，王志军牧师啊，从你既然对十字架的道理这么执着哈，从职堂，因为我们教会很年轻嘛，刚刚开始，从20人现在增长，职堂你觉得哪一段跟十字架有关的？他马上毫不犹豫就翻到这些经文，我吓一跳，是我蒙召的经文，然后我也在做这样的事情。他说就是这个，一粒麦子死了长出许多的子粒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年的施工主题是什么？你要答不出来没有什么关系哈，那我们都能答出来哈，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但是如果再问扎根是什么呢，我们的主日学是讲我们扎根的，从国卫部。结果我们前面在周报上登过一个月，说有两个果子要出来，一个是传福音的果子，还一个什么果子？没听见？还一个什么果子？比较具体的哈，我从来不搞，就是说我说是向下扎根，向结果很清楚，但是我是有个具体的目标的，是什么？建堂哈，那大概就建堂委员会。在座人知道我们有个建堂委员会了哈，现在的主席是安立南，他很快要辞职，因为他现在是做执事会主席哈。 他不能两身兼双职哈，需要你们祷告有一个人出来担任这个建堂委员会的主席。如果这个是我们的目标，我们怎么样做呢？我们两周的主日学就要结束了，我们是不是画了一个开始那个结束的，刚刚开始很多的人呢？我就祷告说，哎呀，结果不要是荆棘的结果。当然我们人是需要训练的，我在不讲生命得救恩的时候，在讲我们日常的这些东西需要来对付。那我们到秋天还会再新开始啊，是不是要再鼓足勇气再开始？那么神是很给我们有恩惠的哈，很多人，有多少人上了网页看了小涛把我们的那个照片都放上去了，有多少人上网页的人？哦，至少有一半的人哈，感谢主哈。因为有的人可能没有收到我们教会的 email， 尤其新来的弟兄姐妹，我还没有把你加到我们的 email list， 我们要加进去。你如果你看的话呢，也在那里待会可以看到，在这个电脑里待会可以看到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对这个教堂 exciting。我先告诉一个不 exciting 的 news 给你们讲吧，先说坏的，95万，是不是一个大的数字 ？It is big。我们在建堂奉献的时候有24家单元，也就是说我们基本的我们教会的固定的 membership 都填了要奉献表，凭信心，所以我们有24或者45个、48个人要愿意做这样的事，48个人，然后有95个，95万哈、所以李红军老说是95,000，哎呀，我听完说95,000就你就买就行了。显然我们需要神迹的，但是这个神迹有没有开始呢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的，看你跟这个教会的熟悉的程度。吴英强呢就已经觉得是神迹了，那个林国基呢是一半神迹，听我说话呢我说错了，我说成59万，他说还真有神迹哈、啊、他告诉我这个哈。那不同的人他们是感受，但我为什么对于那个英强觉得95呢，是已经有一点神的恩惠了。我们不说是神迹，有恩惠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教会 on the appraisal 的价钱是97万。你如果你买过房子，这林国基给我教的哈，就知道说 appraisal 价钱政府一定是低于那个的20%到30%，甚至我买地的时候是100%。我们去看了在这个 Lockwood 的一个老房子，然后5 acre 有2个 swamp space。2 acre 是 swamps， 就是也就是只有3 acre， 它是69万。可是我一看那个 appraisal price 啊，10万，我说这太离谱了，这个涨的10倍100倍，我说那个福音的种子要这么涨就好了，你这个地别这么涨啊。然后我们我再举个例子哈，在那个一年前，我就跟这个 Robbie 就是现在的 realtor 跟他谈过这个事儿，那他就说哦，你们这个教会呢，适合买不适合建。虽然我们叫建堂委员会，买和建都是一件事儿哈，只要是有一个建筑。然后呢，他讲了很多的原因，他给了我一些好的 deal， 就看到说130万的那个大概有有160万的。然后我一看都在4号以西，我说我们没那么大信心，我说我们的教会哈，至少要在4号以东的哈，那个大家我们都不谈的，4号以西的事情咱们就不讲了哈。那就过去，我说不过我跟他谈了很有体会，我们就开始我们具体的步骤，开始有目标哈，看弟兄姐妹的信心和经济的能力。然后呢，吴英强呢是很容易泄气的人，你要知道哈，你要鼓励他哈。他就跟我讲哈，他因为泄气原因他看过很多哈，一有机会他就去看了，他从教会一开始就看了，有一个地看，我们还不说你看我跟他两口散那个地不就泡汤了吗？贷不到款哈，我们教会太年轻，贷不到款，就贷10万贷不到哈。他贷95万谁给你哈、啊、所以他那个也泄过一次气，然后我们还付了那个 loyalty 费。然后呢好容易一次找到一个地方呢，他说这是个可能的 buy。 然后我小东我们这都去看了，包括小东的女儿都去了啊。我说要我你是我们最年轻的这个建堂委员会。然后去了以后我说你看什么呢，我们去那个地方呢是在 Curryfield， 距离在我们南边哈。然后看了以后呢，两块地要单独买，加在一起呢还不到这起刚刚2 acre。 然后呢有2个房子，一个房子呢是一个叫 landscaping company 用来做他的 utility， 叫他的公司的，那边还老板还住在里头， 3 bedroom 很破的，这边就是一个 office 像我们那么大的，然后那个只有1800 square feet， OK， 还有一个500 square feet， 加在一起不到2500，跟我们家比我们家大一点了。 OK， 所以如果我们买这个地，你猜包括这个不好的建筑，你猜多少钱？70万。然后吴云强说，哎呀，大概我们也只能买这个。啊，我说这个买了也不能用啊，我说这个就是你买了以后，弟兄姐妹兴高采烈买了以后住那个跟我们家一样大的，那我还不如待在这儿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嘛，哈。当然可能我买到一个很远的地以后再买，但是可能我把钱都用光了，那建堂呢就遥遥无期。你知道人哈，是需要看到一些近期的目标，认为是可行的，不要搞一个东西都是空中这个楼阁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还是很 rational 的哈。那之后呢，可是呢这个95万的呢，按的 real price 应该是120到130万的，应该是97万嘛，我刚刚讲那个幅度嘛。而且奥兰多是一个 growing 的 town， 一个教会只要一上市跟买房子一样，10天就没有了，这是他告诉我的。然后我说你这么肯定啊？我说我就问他去年给我的，他说已经没有了。我其实在 Seminole County 可以 search 到，你如果去做着功课你就知道。但是神怎么样开始呢？这个人就我说怎么会给我们95呢？因为他说我做这个是 ministry， 他跟我们只是我们建堂委员会上个星期跟我们说的时候，他就说我给他讲，我说你来跟我们讲点实际的，我们可以知道怎么做。他说那我就拿个例子来。然后他找例子的时候突然想起他们这个教会在1年半或者1年以后要卖，他说哎，要卖的话也许我可以考虑我这个 clients 嘛，我们跟他谈了2次了嘛，他正好要拿一个做 exercise， 他就冒昧的问了一句，问他们的这个管这个设施的，说这个东西啊你们将来卖不卖，或者早点会卖吗？然后他说哎呦，我们那要婚礼啊葬礼都在那儿的，这个葬礼没法 schedule 的啊，说用就要用的。然后但是他说如果我找一个会众，他买了以后婚礼可以 schedule， 葬礼呢可以给你们商量哈，都进你们的便，你会不会愿意？然后他们说哎，这就可以考虑了哈。然后他说哦，如果考虑第二个，他说如果这是一个很小的教会，他们刚刚开始没什么钱，你们会怎么样做？所以他们二话没说，哦，这个价钱是多少啊？他说我跟你说这是 pre-sale price 97万。他说那就是95万吧。他说我说那这个人说话算数吗？我要不要跟你们 senior pastor 谈？他们说话基本上面都听的。然后我说哦，至少说这个是有我们的 favor， 我不说他是个神机哈，因为弟兄姐妹这个是他知道是一个帮助一个小的教会。This is a good church， 这个 Northland Church 有1万多人。也许是800多、8000多，我搞不清楚。黄宇斌跟我的数字不一样，他说15000，我说8000。然后那个牧师呢，呵呵，这个每个星期周末讲7次道，因为他们聚会地方不够，所以不是经常要见的哈。就是说，你可以不同的 service 嘛，一篇道可以讲不同的时候，你可能例子都会不一样。我觉得这有 favor， 还有一个 favor， 我觉得神已经开始受了。有一个姐妹到我们中间，然后临走的时候，她看到我们这个。那个 graphics， 知道这个价钱，他在我们中间有一段时间，他很爱主，然后走的时候给了我们建堂委员会的一张支票，是10000块钱。这个人是现在没有工作的人，是打算去中国做宣教士的人，他需要钱，但是我敢肯定这个人是愿意把一个麦子放在地里让他死了的，然后长出许多的籽粒来。所以我觉得呢，这个是 miracle，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把火，有的人看见就动了。我相信可能还有更大的支票会进来， You never know。 我再告诉一个好消息哈，我现在都讲好的，坏的消息你都知道，因为95万那个很可怕的数字哈，没有别的事，其他事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。我就跟我老板讲了，我说我们 Third Mill， 我们今年神很祝福我们，我们今年的那个弟兄姐妹其他教会奉献我们拿到 1.1 million， 我们一个很小的，所以我们要招人，我们现在十几个人可能很快扩展到20几个人，我们地方已经不够了，找不到地方。然后我一说好，他说 maybe we can help to make this happen。 我说怎么，我们你们星期一到星期五不用嘛，我们就租你们场地。我说你就 double 付哈，帮我们付 mortgage 哈。那他说到时候要看看我们那个是不是能够做录音啊等等这些。其实这个是Just one week， OK， 就是说我相信神在工作，但是对我们的挑战是什么？对我自己的挑战是什么？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，还是一粒？哈哈，保护自己到永远，哈哈，就一粒，然后是烂掉，还有一粒麦子到了田里，发芽结果，长出许多许多的籽粒来。有30倍的、60倍的、100倍的，在这样的比喻里， 求主来祝福我们的教会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最后的那个好土，那第四种的耶稣所讲的，我们既不是无心跟随天国福音的人，也不是无根跟随天国福音的人，也不是无力跟随天国福音的人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无私的把自己奉在祭坛上献给我们的上帝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传福音给很多的人，不仅把福音讲给亲爱的朋友们，也再次的讲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们。福音是一颗种子，在地里埋下，死了，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我们每个人都体验到，在我们传福音，在我们生命的旅程中，前三种的艰辛，我们可能遇见很多的心硬的人，遇见可能有恶意回应的人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，原来都是不认识你的人。我们可能有我们的挫折，有失败，但是就像今天的小东带我们祷告中说到的，说可能我们还不敢确定这个就一定是神给我们的，但是有一点神一定会给我们，这一点是肯定的，因着我们对你自己的信靠，对你话语能力的信靠，对你圣灵的信靠，对你生命的信靠，我们乐意继续的向没有信主的人传讲，每天的也对自己来传讲，乐意付代价，付代价在这个好土里来耕耘，结出的果子一定是令人吃惊的，因为神是那位让它长的主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